姐妹晚安，请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8节，我想从第6节读到第8节。马太福音24章第6到第8节，一起来读。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是最常被用来讲到，在教会里面被用来讲到末日的经文之一了，所以基督徒常常会听见或者会这样传说，看见打仗的风声，听见有地震的消息，天灾人祸，我们就想到末日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可是我读这一段，主耶稣在回应他的门徒讲到他降临的日子是怎么样的，这一篇讲论这几段话，我觉得主并没有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刚好相反，主说你们听见这些，这是一定会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对吧？这段话我们刚读的这3节圣经，我不觉得里面有这种意思，就是让我们借着这些要把它当作是末日的一个征兆。相反的，主说这些事会有，但是末期还没有到，而且你们听见这些事不要惊慌。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当我们想到末日的时候，不要只想到天灾人祸或者是将要发生什么事，地球可能会被毁灭，人类要遭逢很大的灾难等等。穆文德烈说的，他说我们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我们那么被将要来到的事所充满，而不是被将要来的那一位所充满。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要被那一位我们所期盼要来的，应许他要再来的主所充满，而不是被将要发生的事所充满。你是不是这样？也像昨天我们也提到美国那位著名的牧师所说的，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想到末日，想到基督的再临，他们不是期待着要发生什么事，而是期待着有一位要来到。就像你在车站等着一列火车来到，跟等着坐在里面你所爱的来到是不一样的。而且主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字眼，我们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不过加了一个小字的注解，主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你的圣经小字怎么写？那个灾难或叫做什么？生产之难。所以那个灾难是有意义的，对吗？那个灾难主并没有把它定义成魔鬼做工，虽然有许多的灾难你都可以说背后有魔鬼做工。圣经里面常常包含有这种你需要提到神跟人两面，有时候要把魔鬼报告进去变成有3面的话。 那就是所有这些都是神所允许的，你甚至可以说是神安排的，可是里面也有魔鬼在做工。然后我们要想到在我们人这一面，我们要怎么理会它，要怎么了解它。像所有这些灾难，魔鬼也做工，你也可以说是魔鬼在其中搅乱带来这些灾难。不过我觉得也许这样想会更好一点，就是魔鬼希望借着这些灾难让人或者灰心丧志，或者惧怕，或者因此觉得说反正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度日吧，或者行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主才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魔鬼想要我们跌倒，他是试探人的，可是神不是这样。而且对神来讲，苦难并不是邪恶的事情，你同意吗？苦难不是邪恶的。不过有时候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很像苦难是邪恶的。比方我们会说，提到有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他忽然被发现有了癌症，或者他刚发生一个车祸，我们就会说，那么爱主敬虔的人怎么会遇见这些呢？所以我们意思就是说，他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敬虔的人，不应该遇见这种不好的事。我们把苦难当作是邪恶的，并不是的。苦难不是邪恶的，死亡也不是邪恶的。在主在十字架上断气，还有他复活之后，他就把死亡跟生命都重新定义了。死亡再不是邪恶的。你要记得，死亡的钥匙现在并不在明罗斯的手上，这个是但丁神曲里面相当于我们的阎罗王。死亡的钥匙在谁手中？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死亡不是邪恶的，苦难不是邪恶的，有一个很好的证明，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都经过这个，他经过苦难，他经过死亡。我们的主他一定不会有邪恶在他的里面，对不对？所以再不要把死亡跟苦难当作是邪恶的。而且在这里主很清楚地讲，这些苦难是有意义的。生产之难的意思就是焦点不在那个受苦或者灾难，而是在于将要生育，对吗？所以教会应该把苦难当作是使教会有生育的能力的一个因由。每一个基督徒遇见苦难的时候，都应该带着一个期待，说借着这个苦难，神想要生出什么，也许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生出一个新的习性，一个生命里面不同的光景，也许是甚至生出另外一个得救的人，对吧？借着苦难使别人能够听见福音，使别人的心能够改变，所以这个叫做生产之难。这是另外一个我希望神的儿女想到，无论是真正发生或者有要发生灾难的风声的时候，不要常常把它定义成那是末日的征兆。圣经里面讲到末日的征兆是有更要紧的核心的东西的。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彼得讲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想他不是指的所谓一些先知的预言，他讲的就是圣经神的话。他说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吧讲的话。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留意，读神的话，浸泡在神的话里面，直到好像我们里面有晨星发现，也许还不是全然明亮了，那个意思就是你不是什么都了然于心了，可是你有一个像早晨的星一样，有一个盼望在那里。这是在清晨的时候，有一些季节在东方日出之的方向，你会看见一颗特别亮的星，通常那不是 金星就是水星，那是在地球的内圈，那两颗星才会这样的。它在太阳的前面先升上来，等到太阳升上来的时候，它其实还在，我们看不见了，就隐没了。我们在台湾称这个叫做启明星，你们国内怎么叫这个？我们台湾话叫 K 明七，就是它把明亮，把光明，好像为光明、为太阳引路的，叫启明星。圣经称它叫做明亮的晨星。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我觉得那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主来的预兆，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确据。所有新约时代福音里面的东西，几乎你都应该从一个角度认识它，就是一个内在的角度，而不是外在的角度。神总是要我们注意这个，因为那个内在目前好像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至少才是跟永远搭上的。那个看得见的常常是暂时的，对不对？同意这个吗？我刚刚讲的这个话是圣经的话，你知道吗？圣经什么地方提到这个？我刚刚最后讲的这两句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比较多基督徒知道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的话，那里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们有时候没有继续读后面的话，后面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得到的救恩都是为着永恒，不是吗？所以你也应该多留意那些所不见的。所以所不见的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内在的东西。当我们想到末日的时候，也常常需要这样，不要那么多被外在的现象所吸引，用那个来定义末日或者定义主的再来，而是多一点用内在的。这段经文主耶稣在回答门徒所问的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怎么样的预兆的时候说的话，后面还有一句话不时的被人引用，就是十四节。你还翻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吗？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如果你翻在那里，我们一起来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就因为有这句话，我们常常被教导、被鼓励，甚至被催促的说，我们在等候主的再来之前，教会应该要更专注于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我相信这是对的，但是我比较觉得主在这里讲的话是在描述那个事实，描述那个原则，就是主会先让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其实什么叫福音传遍天下很难定义，你知道吧？如果那个意思说所有在世的人都要听见福音，那我们永远不可能传福音达到完全。你至少你想要达到完全，除了已经在世的所有的人都要传过福音以外，只要有人怀孕你就应该守候在他旁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下一个孩子来，然后你要想办法传福音给他。所以很可能主没有要我们过度的细节的去注意这一件事，那是一个性质。我们不是只是空空的在那边等候主的再临，我们应该要成为基督的见证，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但是圣经其实有 其他的话讲得更加的清楚，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昨天我们引用了希伯来书9:28的话，你还记得那段话吧？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我们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记得吗？那里提到他要向那等候他的人显现。今天我们来要讲一点，我们要怎么样等候他。等候他不是像喜安堂的招牌道坐在那边等候神，不是指的那个哈。虽然那个是有关系的，等候他的向等候他的人显现，我想圣经有一些话为我们做了更丰富的诠释。比方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1，路加福音21，这是同一个场合，马太把这个主耶稣的教训记在马太福音24，路加把它记在路加福音21，内容大致上一样，有一些细节，有一些语句不完全一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34好吗？34，我们读到36。路加福音21:34-36，来，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今天有的时候也有基督徒注意到这个经文，所以他们觉得应该为了预备主再来，应该要多多的祷告。不过其中有一些人，他们的祷告比较集中在要为复兴啊，为神的国的发展，为传福音，为了有更多的认识主，为国家，为许多事情祷告，我想有可能包括进去。可是你刚刚读的经文，主耶稣好像不是直接提到这个，他叫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使我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这些事是像什么呢？包括了前面讲的，因为贪食醉酒，因为今生的思虑累住了我们的心，使主来的日子像网罗一样临到我们。主盼望我们祷告到我们可以知道主来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我们不会觉得是一个网罗，或者是像贼来到一样，而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可是我们却能预备好。他说使我们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对吗？我想这是在这里主要的意思。我相信这个可以包含我们传福音，免得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他面前，我们也许要空手朝见主，那就糟糕了。你知道这是圣经另外一段很清楚的话，我们到神的面前不可以空手朝见他，你知道这是圣经的话吧？有一首这样的诗歌，可是那是圣经的话。对不起，我再考一下你，你知道这个话在哪里吗？那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摩西律法里面，以色列百姓一年要三次过节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在申命记16提到来过节的时候，那里说你们来的时候要带礼物来，因为不可以空手朝见耶和华。我想用在我们新约的时代，重点不是你有带着奉献投在奉献箱，不是指的这个，也许包含那个，可是他讲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带着什么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把一件事包含进去，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是我们有没有领人归主，我们是不是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有没有生命影响过别人。我们不一定要把一个人带到受洗得救，甚至参与侍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神量给我们不一样，有这个人撒种， 那个人收割。有的人也许在他一生里面没有看过太多因着他而直接变成基督徒的人，可他所撒的种子在神面前得蒙纪念。以前有一些宣教师就是这样，到一个宣教合场，很硬的土，很不容易，他们在那边服侍了20年，可能没有得着什么人归向主。他们的工作不是白白的，他们把自己栽种在那边，有一天也许是后人将要收割，主说到那个时候就要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总应该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影响别人的，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要让人受感动的。我们应该像有一位到印度去的宣教士，他到一个新的地方要学当地的方言，印度整个国家有一大堆的方言，你知道，所以你去印度宣教不是只学一种语言就有办法在各处宣教。那他已经在印度宣教了好些年日，现在来到一个新的地区，想要学当地的方言，找了一个年轻人来请他教他那个当地的方言。那年轻人说，不要，我不要信耶稣。他说，我没有要你信耶稣，我要请你做我的语言的老师。他说，不，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身边的不信耶稣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期待自己的生命像这个样子。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得很好，那首诗歌叫 Make Me a Blessing， 你知道这首诗歌吗？我们中文通常多半翻译作借我赐恩福。那里有一节歌词是这样写的，他说，你若每时每刻活出真实，别人就要因你认识主。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包含进去啊，到那一天我们站在人子的面前，我们可以没有惭愧，主没有觉得我们是一个没有结果子的人。可是圣经还有另外一些话讲到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在他来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也就是是一个等候他显现的人。我们可以看另外两处经文，一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8节，约翰一书第二章28节，可能也是许多人熟悉的经文，找到了吗？约翰一书2章28节，请一起来读。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关于等候他的显现，没有比这一节圣经更清楚了，对吧？住在主里面，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呢？约翰在他另外一本著作《约翰福音》15章记载了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讲的话，真葡萄树的比喻，你也记得吧？那里没有用住这个字来翻译它，其实原来是同一个字啦。我们的这本圣经被称为和合本译本，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你现在手上拿的，如果你我读的经文你上面也是这样的经文，这本圣经译本叫做和合本，知道吗？来，我告诉你，你可能听人家讲过，知道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吗？第一个和是和平的和，第二个和是合作的和，知道吧？和合本，那是因为呢是当年宣教士在中国各地宣教，他们各自翻译的圣经，后来有人觉得应该有一个综合的译本，免得有一大堆的不同的翻译。他们经过很长久的时间讨论，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后来他们总算有两边都愿意做出妥协来，翻译出这本圣经。我们这本和合本圣经是许多人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翻译的，你应该要宝贵它。他们光为了一个字眼就争执了几年，后来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在一起又再争执了几个月，就是到底要翻成神还是上帝，知道吗？两边人不是乱坚持的，他们都引用中国的古籍来证明哪一个词才是更合适翻译希腊文的 theos 这个字。后来因为争执不下，最后他们妥协了，就把两个都接受，所以你的圣经有的是神版，有的是上帝版，知道吧？你的圣经是神版还是上帝版？如果是神版，上面都空一个格子，对不对？ 从此基督徒就有一个习惯，提到神上面空一格。其实我们圣经不是因为提到神空一格，而是因为为了编排的关系，你知道吧？这样上帝版跟神版才会耶稣啊什么一样嘛。你没注意到吗？耶和华上面有空一格吗？没有。上帝上面有空一格吗？没有。耶稣基督上面有空一格吗？没有。我最讨厌看到人家书上面空一格，但在制作书的时候，因为它校对起来很麻烦，你知道吗？没有，你空一格可以的，我不介意你空一格。我们华人在写文章前面空一格，有时候也表示敬意是很好的。有可能当年翻译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是不同的人，一个认为应该把它翻译作住在主里面，一个把它翻译作藏在主里面，后来他们妥协了，两个都就照原样出来。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和合版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是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可是那个原来主耶稣用的字眼，同样的字在约翰一书里面翻译作住在他里面。所以你应该像枝子在葡萄树上一样，应该是要跟主有连结。你看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当风吹动的时候它动不动？动不动？动。但是无论怎么动它总是接在那里，对不对？对吧？好，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遇见环境上各种冲击，并不表示你能够完全无动于衷。所以如果有时候你伤心，有时候你难过，有时候你觉得烦躁，有时候你有惧怕，有时候有忧虑，那个不是罪。我们昨天提到的，可是如果你不对付这些，你就任凭它这样，那就变成罪。所以我们不需要把人弄成没有任何七情六欲才叫做属灵。是今天还昨天有人提到的，就是有一些人一有遇见难处，别人就会跟他说要常常喜乐，他们自己遇见的时候都会忘记这些事。允许人哭泣不是坏事，亚伯拉罕哭过，对不对？他还哀痛哭嚎，圣经是这样形容的。大卫有没有哭过？有啊，他有一次哭到一个地步，圣经说他放声大哭，哭到全无力气。这个军人实在很不应该这样啊，他马上面对仇敌，然后哭到全无力气。所以后来跟随他的有一部分人没有办法去打仇敌，就是这样啊，跟着他哭啊。但至少那是一个勇士，他哭。不要说别人，我们的主哭过，对不对？所以不要教男孩说男孩子不可以哭，异端邪说。可是你不能够放纵自己这样。亚伯兰哭过了会站起来，他没有继续留在那里。我们也要学习这些事。所以住在主里面包含了这个意思，不是你在无论什么环境你都完全不在意，你有一点在意你就觉得你失败了，不见得。我们可以逐渐的学习操练，更紧紧的抓住主，看每一个试炼，每一个环境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都在栽培我们，对吗？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十七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十七节，也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是圣经其中一个让我们觉得很令人惊讶的一段话。神期待我们在爱上面成为完全。我想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会做得最合宜，完全表达出爱心来，而是说我们可以住在爱的里面。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定义要住在爱里面，每一天早晨起来对自己说，我今天无论对待谁，无论遇见什么样的境况， 我都不要对人说出尖刻的话来。你应该立志这样的，好吗？而且你一天里面想到三四次，也许有的人开始的时候需要想到十八次，并不过分。而且每一天想到这个，第三天还想到这个，一整个礼拜每一天都想到这个，一整个月也是这样，直到那个成为习惯。你这样是可能成为习惯的，不会太久，相信我。我们可以在这样住在爱里面，好叫爱在我们里面成为完全。那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说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让别人不舒服，那成为一个例外。偶尔我们可能有这样，我们赶快再回转就好了。可是我们可以这样住在爱里面。这里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成为传道人以后，读圣经许多年以后，我没有完全懂这句话在写什么，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句话。后来有一年我在我的教会讲哥林多前书，在那里提到，有一天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停止，说方言之能也会停止，对吗？他讲这些话是紧跟在一句话后面，那句话叫做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有一天这些都会停止。他说先知所讲的是有限的，知识是有限的。有限到什么地步呢？保罗说，我们现在懂得这些事，讲的这些事，跟真实的事物，在神面前属灵的事物，事物的真正的本相原貌相比的话，它不过是像在镜子里看一样模糊不清。保罗讲这句话现代人不太能了解，在镜子里面看得可清楚了，对不对？好，不过你知道以前的镜子并不是玻璃后面有水银那种镜子，是用铜做的，尤其只有很有钱的人才能够用特别好的铜，才会清楚一点。就是最好的铜弄出来的镜子啊，也还是模糊不清的。你了解那个意思吧？大概可以看出一个轮廓，可以知道一个大概。主就是这样说的，像我们传道人再怎么样讲真理，讲得多么好，都只是模糊不清而已。所以你不要太得意，觉得你把神的道讲得多么清楚。也因此不要挟制别人，也不要太快对别人好像所做的太快下定论说他不对，我们不要太快这样做，因为那个都是还很有限，我们所知道的还很有限。但是我们这不是叫我们因此变成不可知论者，当然不是，我们还是尽量想办法讲照我们所知道的，只能讲轮廓我们就讲轮廓，能够讲到一些细节我们就讲一点细节，怎么样把它描述得更清楚，我们尽力的做。保罗就是这样，请信徒为他祷告，能够得到口才把福音讲得更清楚，对吧？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些都是像这样。所以那些觉得他们有先知恩赐的人讲起话来斩钉截铁的，如果你不照着他的做，他就开始跟你宣告审判，会受咒诅。凡是有人这样跟你讲话，我就建议你就离开他就好了，你不要被他唬着了，不要因为这样害怕。因为真正的先知不会这样。虽然这一切的事是像这样，尤其这些事比较常我们看起来是抓得住的，听得清楚，能够思考，我们觉得是对的，连这些保罗说那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在有限的时空里面要讲永恒的无限的事，不可能讲得完全的，你知道吧？就像三度空间的人，你没有办法完全叙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里面的事物一样。但是我觉得把保罗那些话跟约翰这些话对照起来看，我觉得在这里表达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爱不是这样。爱你可以在今生，在此刻，在此地，你就能够进入一种爱的光景，是跟主在天上的光景是差不多的。 因为这里是这样讲，在讲到爱，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讲到他如何的时候，这位他是指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现在坐在父的宝座右边，对不对？在永恒的天堂，在天上的圣所里面，他现在的样式，他说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在世上就跟将来在属天在永恒里面的样式很接近，那就是爱。我们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期许，我们可以在爱上成为完全。就像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说，在讲到爱讲到慈悲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约翰说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这才是我们应该想到世界末日或者想到主再来的时候应该经常专注的事。如果你想要列在等候他的第二次显现，而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在人子面前站立得住的话，我们都应该留心这些事。今天我还要请大家看另外的经文，请看马拉基书旧约要结束的地方，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就是马太福音的前面第三章第一节。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第二节我们也读，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基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诞节的故事，有施洗约翰在前面为他预备道路，为他开路，对吗？可是在那个之前，基督降生的时候，他来到的时候并不是神好像并没有用公告的方式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或者让普世的人知道这一件事，神没有这样做，这是很有趣的事。在那个时候对许多人而言，像约瑟，像玛利亚，像旷野的牧羊人，或者像希律王，或者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突然来到的，对吧？他是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我刚刚列的这些人，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前两章、路加福音前两章所提的圣诞节的故事里面提到那些人物，他们很快就因着这件事，因着基督的来到，就分成两类人。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类人他们惊讶，可是他们欣然接受而且蒙福，不是吗？像那些牧羊人，他们看见天使在天空显现的时候，他们都惊慌害怕，可是紧接着就是很大的祝福，以至于他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惊喜之情，去跟人家传福音报喜信。他们是最早传福音的人，他们看见了圣婴耶稣。对玛利亚而言也是这样，后来他说万代要称我有福。可是对耶路撒冷的居民，对希律王来讲，圣经很悲哀的用了几个字形容他们，他说他觉得不安。基督的来到让他们觉得不安，耶路撒冷何城的人都不安。这个不安促使希律做了一件将要遗臭万年，而且将要有一天将要遇见审判的事，他想要除灭这个婴孩。主耶稣的第一次显现有许多的性质跟他的第二次显现是类似的，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也将要来一个大分别，那一个分别将要更重要，因为那是结局， 那是真正的结局。这两次显现之间，正是神救恩施行的位置，神所安排的，神把时间赐给我们，他创造的时间，把时间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这一件事，用一段时期预备人心，以后基督第一次显现成全的救赎，到他第二次再来，世界要结束，要带进新天新地，神的旨意要成全，所有的结局要来到最后的一刻，这个中间就是神想要成全他的救赎的时候。这段时间也包含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年日，或者我们信主以后的年日，其实我们信主以前神把它包括进去，都是要指向那日，都是要为着让我们可以预备好迎接那日。所以我们说，你要把基督的再来放在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里面。可能有的基督徒觉得说，我们本来就是，我们都知道信耶稣可以进天堂，可是我讲的不是这样。关于基督再来，不是只是你从此得着进天堂的凭据而已，我们还活在世上的年日，不是只是有了这个凭据然后去传福音让别人有这个凭据，这就叫基督徒的生活，才不是了。我们活在世上的年日是要让神的工作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救赎大功是真的是大功啊，这要耗费年日来成就在我们身上。我喜欢主后第四第五世纪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他因为很会讲道，人家给他一个称号叫做金口，金口约翰，听过他吗？ John Chrysostom。 我以前以为他姓 Chrysostom， 其实不是，那不是他的姓，那就是金口的意思，黄金的口。他这样讲，他说神第一次来的时候把他的神性遮盖起来，好试验那些忠信的人。听懂吗？神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圣诞节的故事，他把他的神性遮盖起来，好试验那些忠信的人，也就是让人是不是忠诚，是不是对神有信心，爱神能够显明出来，也让那些不是这样的人也显露出来。他说，金口约翰说，可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将彰显他的荣耀来赏赐那些忠信的人。我再讲一遍，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把他的神性遮盖起来，好试验那些忠信的人，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将要彰显他的荣耀，好赏赐那些忠信的人。我用另外一种方式讲，他主第一次显现，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取了我们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将使我们像他，将使我们有神的形象。这两段时间之间，就是神在建造我们，栽培我们，好叫我们像他。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我昨天提到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其中一段经文在这里，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五节，前面说我们的地上的身体就像帐篷，像一个房屋一样要被拆毁，像衣服要脱掉一样，可是有一天要穿上新的，要有天上的房屋。神正在建造这些工作，他要我们像他。可能最首要最核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要洁净，像他一样要圣洁。而这个将要指向神造我们，也是救赎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意义，最中心的一个目的，他想要我们看见他，他想我们真实的看见他。神是不能看见的，我知道，他也不是有形象那样看。看见他什么意思呢？我想就是你能够正确的认识他，而且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不太会讲这件事，可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事，神造我们，神救赎我们，要叫我们能够看见他。而圣洁是在这一件事上最要紧的其中一件事，所以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记得这个话吗？登山宝训里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意思就是说圣洁会使我们能够看见主，对吗？追求圣洁，追求清心，这跟爱是有关的。当我们在爱里面得以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是另外一段圣经的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十三节，那里提到当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并且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的时候，就会使我们在父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首先是主自己要吸引我们，让我们爱他。我们可以这样爱主，对不对？你有没有从一起头认识主是这样爱他的？像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是这样。当主呼召彼得、约翰他们来跟随他的时候，你知道彼得跟约翰跟随的这位主，他还没有干出一番事业来，对吗？他说主耶稣没有什么身份地位，也没有什么群众跟随他。可是当彼得他们撇下一切跟随他的时候，是全然全心全人的，他们撇下一切，不是吗？我们年轻的时候唱一首诗歌，现在我们颂赞诗选也有，就是奇妙的加利利人，在那个副歌里面说，那时我便立意永远爱他。我觉得我们当初就是这样，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想彼得他们就是这样。那用来形容那些门徒是很合适的话。我也知道那是什么，也许以前我来的时候，上一次三年前我来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这个。我十八岁的时候认识主，我那样真实的遇见他，那时候我就是愿意向神降服，因为说听见的道，说愿意为神而活。如果有一天神要我成为传道人，我也愿意。我是在答应神叫我做传道人的呼召的时候才真的认识主的了。可是就那一刹那，神在我身上做了一个工作。我跟大家讲过，我是一个从小最没有宗教意识的人，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经历其实是我很大的一个转变，可是我从来不记得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还有发生在什么地方，但反正就是发生了。我就觉得我里面有一位，而且我已经不记得我里面没有耶稣是怎么样的过生活的，我是真的不记得。可那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就是我们就被他迷住了。我们喜欢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有时候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关着房门，我也没有什么祈求的话，我也不是在思考，也不是在特别在读圣经，我就觉得主在那里，主也在我的里面，睁着眼睛闭着眼睛，我们可以跟他相交，可以跟他搞半天，比更有趣多了，是真的，比滑手机更有趣多了。可以一个人跟主在那里搞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这样。多年以后我读到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提到他得救的时候，他描述他的经验，我觉得那个用在我们当时所经历的再合适不过了。他说，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他着迷，使我们的心着迷，以至于我忘记自己的败坏，牢牢地抓住你，成为我此生至爱至宝。我们那时候差不多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了主，我没有办法跟你描述那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是看见一个异象了，不是看见一个长头发穿白衣的人，可是你就是知道你看见了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就在神儿子的面前，你也可以说他就在我们里面，也可以说他就在我们面前。而且我们看见他，我们就是一望再望，用四不真的话就是望眼欲穿的望。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做什么呢？就是一直在望耶稣，有点奇怪，有点你会觉得无聊吗？那一点都不无聊，那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其实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们那时候 有，我想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哭着生活的。我不是整天哭了，没有了。可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很容易就流泪的。而且我们不止流泪，我们啜泣着，不是因为有什么事难过，不是因为小时候受什么伤痕，然后现在遇见主，需要把那个伤痕哭掉，并没有。有的人需要这个，可是那个时候我并不需要这个。可是我们哭什么呢？我们在哭泣里面，其实有一个祷告，就是主，要一切都为你，要完全的归给你 ，All for Jesus。这个我们当初遇见主的时候就已经做的事，可是后来我想，那段的经历让我明白，主觉得那样不够，他想要这一件事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想要这一件事。好像用大卫的话来讲，就是凡在我里面的，好像我每一个细胞，所有的筋骨，所有的一切 ，all for Jesus， 一切都要为耶稣。有的时候，清晨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醒过来，没有想要睡觉，带着一本圣经到校园去，我就住在校园附近，现在有一点路灯灯光。其实我多半没有拿圣经出来读了，但在家里都读过，有一些神的话都在我心里面。我们在校园就是一个人，旁边完全没有人。有时候我们在那走路，有时候坐在草地上，那个的话在多半都在哭泣，都是就是这样一个祷告，主要完全的得着我，也让我完全的被你得着，要完全的为你。我们可以这样，好像也应该要这样，对吧？如果他是真神，就值得我们这样。他是造我们的主。主对以弗所教会提到这一件事，称那个叫做起初的爱。我们不要失去这个起初的爱，那是使我们清新的地方。当主来的时候，是我们所爱慕，是我们所等候着，是我们所期盼着的。可是刚刚我们读的先知书的话，你有没有注意？我们真的等候他显现，他显现的时候并没那么好玩。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够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用最激烈的方式要炼金我们的。对我来讲，那个时候他好像用爱火焚烧我们的心，就是像这样。不过也有的时候，我们身上已经有一些不圣洁的东西，有的不圣洁的东西当他的爱火焚烧的时候很自然就没有了。可有一些不圣洁的东西已经有一点成我们的个性的时候，有时候他需要用比较激烈一点的方式来洁净我们，好像要剥我们一层皮一样。他用了漂布之人的茧，茧伤手，对不对？茧的洁净的功能可能比普通的肥皂啊清洁剂好一点。大概记得我们小时候最初我接触茧是小时候看我妈妈洗鸡肠。你知道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们那个时代啊，要吃鸡要自己杀一只鸡的。现在年轻人有的根本没看过鸡，只看过鸡腿，所以肠子要自己洗。现在你在市场买，他们大概都洗好了，有没有洗干净不知道。那肠子好像用普通的方式不一定洗得干净，就会用明矾洗。我们那个时代明矾就是一种碱，如果你不知道碱是什么，漂白剂是一种碱，它是能够洗得更干净，可是也伤手。如果你真的想得洁净，你会不会预备好有时候让神这样对待我们，好像剥一层皮一样。如果你看过卢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那个《黎明者号》那一本，就是他们到远方去探险，跟来了一个伦敦的一个很讨厌的小男孩，他的背景很讨厌，叫 Eustace，就是很 mean 很卑鄙的一个人。小孩子来讲他也很贪婪， 后来在一个岛上，他看见了一堆的金银珠宝，哇，很受吸引，坐在那上面拿了一个他觉得最漂亮的手镯，就套在手上。他因为人很小嘛，小孩子嘛，所以不套在手腕这里，一直套到手臂上这样。然后就在那种满足感里面睡着了，醒来发现他变成一只龙。西方的龙跟东方的龙是不一样的，西方龙比较像暴龙，西方龙不是长长的，西方的龙会喷火，还有他们很贪婪，以贪婪著名，喜欢黄金，喜欢珠宝，这是西方的传说中的龙。刚开始他觉得蛮好的，可以恐吓别人，后来他发现他不好玩，因为他变得很孤单，就这样主在那里面不是主了，是狮王，能够逐渐的作供在他的身上，逐渐改变，他逐渐变得有爱心。可是后来他变回小男孩，他跟人家叙述的时候是说，狮王用他的爪子把他的鳞片一层一层剥下来，就像剥掉衣服一样，那当然都是要受伤的，最后他可以恢复成小男孩。卢易斯写得很好，有的时候主对待我们也是需要这样。你被主剥过皮吗？有的时候需要这样。当我们认定主，想要真的成为清新的时候，有时候他需要这样。懂这件事的人就不会拒绝苦难，就不会因着旁边有人对你不好就抱怨，到教会请大家为你祷告说魔鬼做工。我觉得主听这样的祷告一定觉得很有趣，因为那是他做的。如果我们真的在等候主的显现，我们要爱慕他的显现，我们要成为圣洁，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能够看得清楚，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事物，想要让我们眼睛被弄迷糊了，而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老我也有许多这样的事物。我在我的教会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颂赞诗选有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97首第四节有一句话说，再无尘世遮耻光荣，再无老我是朦胧，多么好。那是一个我每一次从我第一次唱了一首诗歌，这一句话就特别的触摸我的心，一直到现在。那是我们心里的一个祷告，不要让这个世界上主耶稣所讲的今生的思虑遮蔽了这个荣光，也不要任何我们一个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的表现，使这个神的荣光，神的容面变得朦胧。再无尘世遮耻光荣，再无老我使朦胧。主想要我们操练这一件事。你记得伟大的先知伊利沙，他旁边有一个人叫基哈西，他的仆人，那是一个拥有很奇妙的特权的一个人，对不对？在当代最伟大的神的先知的旁边，可以学多少的事情啊！他没有，我们都知道这个基哈西在发生一件事的时候，就显出他的心在意的是什么。他有时候看见伊丽莎行的神迹，他也很稀奇，也学习这些事。现在也我们也很容易追逐神迹啊，说哪一个聚会有恩高，哪一个讲员有恩高。可是忽然来的一个试验，就显出基哈西的心是怎么样的。当乃曼得医治的时候，他带来的金银财宝、漂亮的衣服，伊丽莎不接受，他觉得他主人很笨。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他们那个时代一般人不会像你一样衣橱里面一大堆衣服的，所以他们甚至打胜仗以后还会把被杀的人的衣服剥下来，那个都人家穿过又染了血，还有枪的破洞，他们那是宝贝，你知道吗？所以你要了解当代的背景，就知道他看见的是不是像那样的衣服，就更加的宝贝。所以他就偷偷的追上乃曼跟他要，而且托他主人的名字来跟他要。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的主人说你去了哪里，他说我没有去哪里，他说你去找乃曼，乃曼转身回应你的时候，我的心岂不在那里吗？他真的很大胆，那这个先知他敢在他面前搞这些玩意儿，给他沾染了大麻风。我想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一次当有亚兰军队专门针对伊丽莎来要杀他，围困他所在的多滩城的时候，清晨起来，这个仆人，那里面有记载是基哈西，我猜是同一个人，他一看到城被围困，他就赶快去叫醒他的主人说，哀哉，我们怎么办？伊丽莎没有跳起来说不早告诉我，现在我们需要做属灵征战，他没有，他没有，他祷告说，求你求主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我猜想伊丽莎没有看见火车火马，他不需要看见，你懂吗？但是他要让他祷告让基哈西看见。基哈西为什么看不见？今生的思虑累住你的心，这是我们的主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留心，不要贪恋财富，你一利欲熏心，有可能将要像鳞片一样遮盖你的眼睛。你沉溺在忧伤里面，你的眼泪会使你的眼目朦胧，有的时候沮丧灰心也会遮蔽神的荣光。让我们留心真正的这样追求，好让再无尘世遮持光荣，再无老我使朦胧。主在给教会讲最后的话的时候，他给第七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要向他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穿上，还要买眼药膏擦他的眼睛，记得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读到启示录第三章讲到那个眼药膏，我想的不是眼药膏，我想的是玛利亚的香膏，那一样是膏。玛利亚把一整罐的香膏倒到耶稣身上，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是傻女子啊，哪有人把香水一次这样用掉的？香水一点点就够香，对不对？你再多倒一点还是那么香吗？对吧？可以用很久，所以一定瓶口都很小。可是玛利亚爱主，她着急了，所以她干脆把瓶口打破，全部倒在耶稣身上。门徒都不喜欢，觉得他这样浪费。尼托生弟兄讲得很好，他说那就是福音的目的，让我们枉费在耶稣身上。你要不要这样枉费在耶稣身上？主给我们的东西是不吝啬的，天空有200颗星星就够我们赞叹了，他却造了亿万个星辰，不是吗？我们对他也应该要这样。其实玛利亚才没有浪费了，你就是一瓶香膏慢慢用慢慢用，可以用多久？一年。可是玛利亚的香膏经过2000年还在发出香味，不是吗？主耶稣说普天下凡是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我觉得传福音的人都要记得这一句话，我自己至少我遵守这段话，我经常给人讲这个，我们有责任讲这个，这是主吩咐我们做的事。让我们这样全心全意的爱主，留心不要让其他的事物遮蔽这一件事。记得这句话哦，但愿这成为我们的心里的心愿，我们的祷告。再无尘世遮耻光荣，再无老我使朦胧。
我们来唱这一首歌，197首诗选，赞美主，再无尘世遮耻光荣，再无老我使朦胧，好传扬他奇妙故事，充满主因已到空。感谢主，很好的一首诗，197首诗选。 谢谢曹牧师啊，给我们分享。谢谢主。好，我们听一次琴，我们来唱。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起立唱来。神在天上永远保障，仍然数风声无疆，永远之神只用所愿，借神爱之借度亡。神在地上有意保障，为彼此坚强节，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就来追求主。我觉得今天早晚上从早到晚，特别是晚上，我觉得主喜悦这样子的做他荣耀的工作。我们知道那个后面的时间就是后面的好酒总是放在最后面，对不对啊？感谢主。那么主的同在也是如此，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是这样子的，把我们自己献给他。是再无老我死朦胧，再无尘世遮耻光荣。哈利路亚，谢谢主。好，第四节我们再来一次，然后我们就来追求主。哈利路亚，主要祝福今天每一位，感谢主。好，第四节。
愿爱更加多共鸣，有更美为因美无名，更深切做神器皿，